呢一次对话正值欧盟启动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欧洲提出的去风险战略、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均是对话关注的重点。在这一次以经贸为主题的访问中，东部罗夫斯基斯批评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态度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欧中双方在会谈之后将会建立工作小组，讨论金融服务领域的数据传输问题、化妆品行业的市场准入、原材料供应链解决方案等。东部罗夫斯基斯在访问期间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希望中国对俄罗斯的粮食武器化策略采取措施，利用它的影响力恢复黑海粮食计划。中国官媒新华社报告说，欧中双方围绕宏观经济、贸易与投资、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合作等议题进行了坦诚务实的沟通交流，达成一系列互利共赢的成果和共识。这次欧中经贸高层对话是新冠大流行病三年以来双方举行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2022年进一步扩大，达到4312亿欧元。巨额贸易逆差是欧盟关注的重点，而中方可能要求欧盟解释去风险的措施作为回应。中国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令到在华投资的外国公司忧虑。东部罗夫斯基斯警告说，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必须改变做事的方式，否则会失去来自欧盟的投资和贸易。不过在对话之前，东部罗夫斯基斯指出欧洲无意与中国脱欧，但需要在它的开放性被滥用时保护自己。东部罗夫斯基斯正在中国展开四日的访问行程，除了在周末参加上海的一个商业论坛之外，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欧中经贸高层对话。欧盟一方面将中国视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也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维持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并维持贸易平衡成为欧洲面临的重要处理事项。欧盟强调不脱欧，但主张去风险，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创纪录超过400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势必成为欧洲领导人不可以避免的难题。欧洲将巨额逆差归咎于中国对欧洲企业的限制，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地缘政治因素、俄乌战争都令到这场对话充满分歧，双方要达成共识任务艰巨。比利时智库布鲁盖研究所研究员乌里达道什指出，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更加是政治问题。达道什表示，我认为对中国双边贸易逆差在政治上是敏感的，从经济角度意义不大，因为欧洲出口比很多国家也都包括中国，因此双边贸易逆差不是太重要，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疲软，因此自然贸易顺差比正常情况高，一旦中国经济改善，相应的变化将会发生。东部罗夫斯基斯此行总体目标是要恢复与中国的对话。东部罗夫斯基斯星期一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了双方的分歧，欧盟和中国都面临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阻力，其中一些阻力可能会导致我们渐行渐远。目前最强劲的阻力之一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在这个议题上的立场。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构成声誉的风险。一个礼拜前，欧盟委员会数位主管维拉乔罗娃访问了中国，他在访问期间提到中国法律规定模糊不清，企业不知道怎样去遵守，同时都提到人工智慧技术在新疆的应用以及对新疆人权状况的影响。在美国与中国全面竞争的背景之下，中国希望欧洲保持战略自主而非选边站。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政策风险咨询公司 Policy Sonar 的创办人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欧洲意识到没有中间的地带，欧洲和美国政策上正在趋同，中国试图取得主导地位，而欧洲既有技术手段，亦都有 政治决心去处理同中国嘅关系。加里蒂指出，中国长期以嚟喺国内传播要从西方解放出嚟嘅教条，唔单止系欧洲再问自己系唔系想要从中国嘅联系中脱离出嚟，中国亦都有类似嘅谂法，而且比欧洲更加激进。聚焦于脱欧定系去风险嘅词汇之争，呢个系好天真嘅。我认为中国唔存在呢种微妙嘅区别，中国有自己嘅教条，佢坚持呢一个教条。这个教条认为要从西方解放出来，中国要在一些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是量子计算、人工智慧、半导体，这些都是非常激烈的竞争，确实是这样。东布罗夫斯基斯在演讲中提到了在华经营外商企业最关心的话题，中国最近通过的反间谍法存在模糊解释空间，影响商业信心，中国缺乏互惠和公平的竞争环境，欧盟向从中国入口的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等。他在演讲中也都表示，欧洲有必要去保护自身的经济安全。东布罗夫斯基斯说，欧盟欢迎竞争，这个使到我们的企业更强大，更富创新力，然而竞争必须公平，我们将会更加果断地处理不公平。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洲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使到欧洲意识到降低对中国和俄罗斯在能源、原料、矿产资源的过度依赖。今年上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会国家领导人提出去风险并反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尽管欧盟成员国在面对中国的态度有所不同，最终欧盟内部达成去风险共识。欧洲有意透过重构供应链，将原料来源多样化，来到降低地缘政治因素所带来的威胁。中国方面称，去风险化的实质就是去中国化，并表示坚决反对脱欧断链。达到什认为，将一般贸易和去风险捆绑的做法并不明智。达到什表示，我认为在贸易关系上，去风险很容易将我们带回到错误的方向。我理解一些特定的军事技术和一些领域的过度依赖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然而在一般的贸易领域，包括电动车、环境相关的货物等等，去风险的理由值得商榷，亦都非常有限，事实上可以做出相反的论据。中国是很多产品的提供者，试图将中国从供应链切割出去，实际上可能会增加风险。近年来，中国在新能源制造产业已居于领先地位，欧洲的太阳能板、电动车所需的电池主要来自中国，中国的电动车制造商开始发力，凭借价格和产能优势开始抢占欧洲市场。欧洲的传统汽车制造业未能够把握住电动车转型的机遇，同时受限于产能，欧洲车企制造能力有限。今年9月在德国慕尼黑车展上，中国电动车品牌的表现令到欧洲感到惊讶。中国一度是欧洲汽车品牌的主要市场，如今中国品牌比亚迪在中国国内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福斯汽车，同时比亚迪将欧洲视为战略市场。欧盟针对中国的电动车反补贴调查引发中国不满，欧盟认为中国电动车制造商获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补贴。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的统计数据，中国公司在今年上半年向欧洲9个国家出口了近35万辆的电动车，超过2022年全年的出口量。过去5年期间，欧盟进口的中国汽车增加了4倍，中国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加列蒂表示，他们德国正在痛苦地意识到，中国人不单止正在购买更多的中国汽车，而不是欧洲和德国汽车，而且宝马、大众、奔驰的市场正在被中国侵蚀。中国已经从一个大的市场目标转变为危险的竞争者，这个就是讲潮流正在逆转，这个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已经加速。欧盟针对中国电动车补贴的调查引发一些担忧，德国交通部长沃克维森反对欧盟的调查并征收惩罚性关税，他认为这将会影响德国经济，一些企业亦都担心他们可能会成为中国实施经济报复的对象。加列蒂认为，欧盟的外国补贴条例可以被视为瑞士的军刀，可以处理迫在眉睫的案例，如外国企业开更高的价格收购企业，亦都可以用于取消过去已经发生过的投资，对于欧盟首次运用这项条例的后续 是值得关注的。欧盟的外国补贴条例已经在今年1月生效，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委员会在启动对中国电动车的调查之前已经进行了实质的技术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